你要知道，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他成就的啊，成就的并不是在阿弥陀佛那里成就的，他是无量劫以来早就成就。像观音菩萨，他是成愿再来的佛，他也是果位的菩萨，所以他来的时候呢，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来，那他还当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的方式来示现的，来得度的。那么你知道药王菩萨原先他真正得度的啊菩萨呢，是的时候，他成就他的正等觉的时候，是日月净明德如来那个地方，在那里得度的，在那里成就的。但是呢，他去到东方琉璃净土，化作药上菩萨，还有一位药王菩萨，他是药王菩萨。所以人活着每一天都在生病，所以我以前都不觉得病这件事情距离我很远。那时候我发觉病根本跟生活、跟你的生命，它是同一件事情。没有经过体验的东西都不那么的真切。我讲完了，你也不见得。但是像感冒这种小事情，你比较不容易体验到。那种有可能躺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了，哎，那个体验就很深了，是不是？所以不要因为到大的问题才来体验这件事情。我们只要有生命的地方，都会有病。所谓的病呢，就是多多少少总是有一些障碍，生理上的障碍、心理上的障碍，都是有病。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所以药王菩萨本视频，他的成就是也是从我们啊。妙法莲华经，他是从妙法听闻妙法莲华经那个地方，他才开悟得度的。所以特地在妙法莲华经这部经里头，佛要单独来谈这个药王菩萨。可是佛要来谈药王菩萨的本事，本事呢，就是他过去的因缘。比如说，我们谈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啊，这个，大阿弥陀经啊，那么也就是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其实就是在讲阿弥陀佛的他的本事。其实他并不是很，这部经并不是很长啊，但是他一直在讲的这个法藏比丘他是怎么样努力，然后48愿，然后才成就的。那么现在呢？在《妙法莲华经》这里，佛要讲这里的时候，通常总是有一位菩萨，他等于来问、发问、问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第23品的时候，是哪一尊菩萨来发言的呢？是树王华菩萨来问的。那树王华菩萨问什么呢？他问说：“世尊，药王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为什么有药王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娑婆世界，世尊啊，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难行苦行啊。他告诉他有这样的有多少难行苦行的事情，善哉世尊，愿少解说，请你给我们解说一下。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天龙八部众通通闻了都非常欢喜，乃至于所有的菩萨当时的声闻众听了都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他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尊菩萨，这尊菩萨，菩萨是绝有情的，他是一个丰富的感情，可是他又是很醒觉的。这样子的一尊菩萨，在娑婆世界里头，他要来治我们的病。啊，这一位由于娑婆世界为我们治病这个人，这样子一尊菩萨，这一个他的因缘在哪里？他是怎么为我们治病的？其实就是这一品经它的很重要的地方了。那么佛怎么说呢？佛说在无量劫以前，有一尊佛，他的佛号叫日月净明德如来。 十号具足，你们记得十号具足是什么？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十号。十号代表着什么意思？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你看这一尊日夜即明佛，他是如来，如其本来，如所从来，无所从来的。我在这里先个停一停，我要请各位去回想我们过去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们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给各位讲，尤其是在谈这个整个宇宙的本体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华藏世界这一部分。在讲华藏世界的时候，就讲在我们这里距离我们无量远的地方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塑形的，这个华藏世界是一个塑形的，然后又从这个地方往东走又多远，又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螺旋形的，再往东走，再往东走到多远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形，这个形是一个圆形的，它不断的告诉你有各种不行，有塑形啊，有圆形啊，有骨形啊，有各种不同的形状。我要告诉各位啊，最近呢，你看了报纸吧？这报纸呢，哈勃望远镜啊，他们照回来了。你有没有发觉说，他所照到的银河系啊，过去说有100亿啊银河系啊，但现在呢，以他们的估计呢，应该是有500亿银河系。那只是用哈勃去照的时候，你就已经照到有这么多银河系。那你要知道，我们住的这个娑婆世界是这个银河系里头的其中的一个恒星，恒星里头的一个行星，就这样而已哦。那你想想，光是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头又有多少恒星跟行星，然后有这么多银河系往外不断走，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报纸告诉你，有的银河系它的长相就是一个有就是螺旋的，有的长相像一个树枝形的，有的长相像各种不同的，我觉得根本就是华严经里头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世尊不知道怎么去讲的，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记录的就是这么一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得不讲说，我读过哈圣经，我读各种不同的经典，我为什么会一开始给你们选那个华严经来谈的原因，就是因为华严经它不只是在讲般若，它讲本体，不只讲本体，它也讲方便，所以般若的、方便的、本体的，它通通都包容在那里头。所以读华严才知道佛家的富丽，你这是有原因的啊。那么好，这么多个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的形状不同，我们在这里晚上可以看到的银河系是什么？河 K， 你看到没有？那个是一个银河系，你看到的，它是一条条状的，是不是？像一条河一样，是不是？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有的都不是啊，有的也是一条状的，有的呢，它是螺旋形的，有的各种不同形状都有，你要注意啊。我看呢，那么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个世界，日夜即明得如来是在这其中的一个世界。的那个地方，他在那里主化，也在那里成就的。那日夜净明佛呢？他十号具足一样的，每一个世界，他的因缘都不相同。我们当时在《华严经》里头给各位解释过的，每一个世界里头，他的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都不相同哦。他并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哦，但是呢。无论如何，他如来，他能应供。什么应供？应供就是他能接受各种不同的供养。那什么叫接受不同供养？你问他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回答，叫接受不同的供养。正遍知， 他无所不知，他对某些人这个觉性本身是无所不知的。明行足，他明，明是我们过去所讲的那明白事理这件事情，明行，行动这件事情，明跟行就是理事具足的意思，是明行足。善事啊，就是善于排遣种种的障碍，这就是医王善事。世间解就是对世间能够用种种的智慧，世间可以用种种的方便跟创意，让我们的人世生活得更好。无上士是没有比他更高的，当然也就没有比他更低的。调仪丈夫呢，是他很能够做调试，他很可以做很好的心理的调试，生活的调试都可以调试得很好。天人师，他是天人，他都是老师，他是觉者，他是世尊，他是世间最尊贵。那么这样子的十号具足，就是日月净明得如来，十号具足的。当时人哈，在那个时代有80亿大菩萨摩诃萨，72恒河大声闻众，有这么多的声闻众。那么毗佛在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其中有一尊菩萨，就是那个菩萨的名字，当时那一尊菩萨里面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你看这个名称很好玩吧，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很喜欢看到他的这一尊菩萨，这个菩萨你看妙不妙？哪一切众生喜欢看到他的菩萨，就是救苦救难的所有的众生都会喜欢他。我们肚子饿也是一种病呢，哎，他会给你吃的，你缺乏维他命对不对，哎，他会给你维他命的。他就是哎，你现在有病的需要治疗的，他是帮你治疗了，这是医王。所以原来他的本事就在这个地方，他表现出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各位，我们阅读经典，读诵经典啊，你要知道，在当时佛在讲经典的时候，他并不是用我们一般的实证逻辑的语言来叙述一个经文上的根本问题。在叙述根本意义的时候，他经常使用了另外一种语言，我们称它叫象征式的语言。因为只有透过象征式的语言，才能够表达成它的立体，就像立体几何一样。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逻辑的语言，它怎么做，那个语言的本身没有立体的感觉。但是象征式的语言，它往往会产生立体的感觉。你看画画后来用印象派的时候，它就更能够表现，让你更具体的感觉，把握那更具体的感受。可是佛经在做叙述的时候呢，他经常使用这种语法，这种语言来表达。他用在日月净明得如来这个时代，然后呢，这个时代有这么多菩萨啊，80亿大菩萨，然后又有72亿声闻众，可是然后再挑出一个，其中有一位菩萨，这个菩萨是每一个人看了都很喜欢，都要跟他做朋友的，那个菩萨叫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那么这一尊菩萨呢，他乐习苦行，哇，这尊菩萨很特别，他乐于去练习苦行啊。这事情我一讲你们应该很清楚了，我们过去一直不断给各位讲这件事情的事证。你看这个华严经里头也讲四圣谛品啊，四圣谛品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苦。你说我们人生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你愿意去面对苦。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有一个法门可以对着这个苦，然后解决这个苦，你就可以得到经验的累积，你就可以从那儿启发到智慧，也从那儿得到信心，也从那儿得到欢喜，也从那儿得到自在。所以面对苦才能够得到一切的，是不是？那么所以佛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苦啊。所以既然生命的本质是一个苦的问题，所以人必须要学习不怕苦才行。所以我对现在的教育很担忧，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教育所谓的什么东西都是看小孩子啊，哦，小孩子要考试的，什么东西都是为了小孩子读书的问题，小孩子成长问题考虑。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啦，我们为小孩子好是对的，但是小孩子的生活未来并不是只有他自己呀，他必须去面对那个环境呢，他必须面对种种的挑战呢，你什么东西全部都顺着他，教了一个没有什么生活历练的这个人，可是他却要去面对一个这么复杂高竞争高科技化的一个社会，你说这叫什么教育？我认为家长，我意思并不是要家长去让小孩子去受苦，故意找苦给他吃，不是，生活的本身就一些苦难必须去承担的，他还必须不断的去学习面对他。你看作为一位药王菩萨的前身的认真菩萨，也就是一切众生喜见的那个菩萨，这尊菩萨呢，他是乐习苦行，精进精醒，你看他是如此的啊，这个具有积极性，如此的主动性。我再怎么样看也看不出说佛教是消极的，如果是消极的我早就唾弃他了。我是比较了过这么多宗教心理学的哲学的以后我才选啊，当然我很幸运，我小的时候开始就去接触他，但是我也曾经摆脱过他，到处去追寻过别的哦，哎，所以我一样进过这个基督教的礼拜堂，参加过团契，我一样做过望弥撒，这些事情我一样读过经，我一样读基督教的教义分析。那我后来我觉得我也能了解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我发觉他能给我很圆满的东西，他给我们的信念上启发了更宽广广博。乐习苦行的人一定是智慧不断累积，乐习苦行的人，这个人他一定会比较活泼，他也会比较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人就叫做定，没有生命力的人就是定，这很简单。为什么有生命力的人苦的打击来的时候他不会垮下去，定嘛？你没有生命力的人，稍稍一点苦来了，稍稍一点威胁威吓来了就崩溃了，那他还定什么？你以为定是什么吗？你以为定是用铁钉钉的吗？我看你一定不希望是这样子。如果你以为定就是立定站在那里，那叫定吗？你以为定的时候老子都不想，那叫定吗？那你一定走得很远。定的事情，其实你做着定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你的脑子里面有不断的过去的意识之流，它像一个河流，跟你的生存是同时存在的。你不可能没有那条河流，包括释迦牟尼佛都有那条河流。我们跟他不同的在哪里呢？是释迦牟尼佛站在岸上啊，然后呢他想一想，去拨一点水洗一洗，捧一点水喝一喝，他高高兴兴。我们不是，我们是站在岸上看到，哎呦，有一条鱼冲进去一抓就灭顶了，我们就被困在那条河里头。你去仔细去看，你晚上你说你修定打坐坐一会儿，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你一坐的时候为什么奇怪，数息哈，本来数一数到十，为什么数到七十才想到说哇啊怎么数到七十了？原因是因为那个念头来了以后，出现了以后，你被那个念头抓走了，结果你失定的原因是被你的念头抓走了，你变成奴隶了。你不输定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念头啦，就像飘一个树叶在这条生意识之河上飘过去，就让它流去，就是了。所以我们清楚了，我们今天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解决完了，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想清楚了，我们该睡觉了，我们不会回家以后心里面一直想那件事情。你回家还在想那件事情，就表示你被今天的那件事情又拖着走了，这叫失定。所以那个 不定的人，把什么事情都放下还是不定。那个定的人呢，他去做一些事情他还是能定。你要注意，这是一个我们值得留意的问题啊。所以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他是精进精行的，一心求佛的。他光是这件事情他就做了满12000岁，哦，太久了，12000岁。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那个哈勃望远镜那里面讲告诉我们啊，说望远镜能够照射的，现在照到的那个地方啊，它传的那个光，一直传到现在才被我们望远镜捕捉到，我们才把它设了几百张的这些照片在这里。但是它以光的速度在进行，以光年来算的话，哎，我已经忘掉了，反正是一个很大的数不住的一个光年哈。它大概是几百亿光年呢，我不晓得它怎么算的。那你想想看，那12000岁算什么？不是光年哦，它是岁哦，岁是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比例值来算的，不是用它那个来算的哦。那么哈，他最后得到什么？一切色身沙妹，他这一尊菩萨，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他得到的是见一切色身沙妹。什么叫见一切色身沙妹？沙妹就是定的意思嘛，定的意思嘛。可是沙妹呢，并不是只有定，它定中有慧的，那是真沙妹。可是呢，这个沙妹是什么沙妹？一切色身都是沙妹。你看，见一切色身沙妹，我请问你会不会见一切色身沙妹呢？哎呦，你看到有人讲几，我们只要看到有人给我们讲几句好听的话，哇，欢喜个屁嗨嗨。那么看到那个人很讨厌的，你就觉得很可恶，很不喜欢他。所以看到好看的你就高兴，看到不好看的你就不高兴，听到好听的你就高兴，听到不好听的你就不高兴，人实在很惨的。但是现在他得到的是什么？得见一切色身沙妹。现在呢，是我考取的大学的时候是很高兴，但是我没有考取，后来也没有读大学的时候，我一样能高兴。我是富人的时候我是高兴，我突然间我生意垮了，我变穷人了，他还是能高兴。富的时候在富高兴，穷的时候在穷高兴，这不简单。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能办得到的了，看起来都很简单的，但真的很难的。你能办到这件事情吗？所以心大欢喜，对不对？心里面非常的欢喜。所以呢，他有感而发，当供养《妙法莲华经》。他要供养《妙法莲华经》，那他怎么供养呢？他以神通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神通力了。他以神通力供养，用什么供养呢？他可以用神通力供养香，好、哦、香的。那什么香呢？当然也是天雨曼陀罗华，哇，到处都是啊，香如雨下。可是呢，他又想一想，用这样来供养《妙法莲华经》啊，是不够的，所以他要神通力而自然生，他用神通力要自己烧自己的身体来供养《妙法莲华经》。所以你知道有那种烧身供养的，你知道吗？然后接下去不止烧身，他把身拿来烧了。他烧了多久？烧1200岁，其身乃尽。他烧了1200岁，才把这个身体烧掉，通通烧尽。我请问，我刚刚讲的象征式的语言是很重要的。你说我现在在《妙法经》的《莲华经》面前，我现在把汽油淋一淋，我现在要自然其身，哈，然后我现在要供养《妙法莲华经》，我告诉你，我们还是判定你是自杀。 不对的。人家他那个是以神通力呢。我告诉你，我看过欧洲留下来的一些文献啊，这是我在偶然机会才看到这些文献。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有一段时间我在这个美国的图书馆，我很喜欢看关于有关死的研究的资料。哎，我偶然间看到这个资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哪一个国家收集死亡啊的资料收集的最多，你知道吗？你们猜猜看，英国在史籍上留下的最多。那么有一种现象是，这个人他呢在家里就突然间自己就这样火化掉了，剩下火化掉了以后，旁边的床周边的这些衣物 这些东西呢，房屋都没有烧掉，只有烧他的身体，他烧掉了变成灰烧掉了。有的还可以捡到舍利，有的呢烧掉了以后没有完全烧，他烧掉了一部分还剩下一个手。我是看了一个资料，就是从他收集的资料，大概在十六七世纪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有这种有人记下这种东西。我在想这问题，我说哎，这个经文里头明明有这么一段，我们佛教它有点所以以神通力自然其身啊，就是烧身的问题。可是我又想一想，我们的史料里头确实有过，有人是把身体残了以后，然后供养，然后把它烧了。但是烧完了以后到底什么，没有记载，没有记载。而且是用东西缠好了以后用木头烧的，但他那个不是。中国一定也有，但是你要注意，自然其身不是引火自焚，绝对不是，这是你要注意的。因为我是看了西洋的一些资料以后，我才发现人类有这个事情。而我们发现能够自然其身的人，大概我在那个史料里的时候看到的人，大概一般都是他并不见得一定是教士，有的是教士，有的是普通的人啊，自然其身的，他旁边叠的不会烧掉，有的是普通的人。但是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那周访问周边的人留下的都说，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恬淡啊，待人很好的人，他才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这种瑞相。这是我看过的啊，你们要注意的问题。你那种哈、以自然生，是神通力自然生的，不是你自己去烧的，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好，以神通力来自然生的时候啊，烧1200岁其身乃尽。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透过象征式的语言来进一步去做了解。其实你一样可以燃生的，你知道吗？你一样透过你的神通力来自然生，你愿意奉献你自己的心力去帮助别人，去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的神通力在自燃你自己的身。你认为你不燃吗？你身上的燃料一直都要用养料不断的在燃烧它，要不然怎么会有温度呢？你一样在自燃身，不是没有，但是问题是你燃了是为谁。我今天下午啊，有几个记者来采访我，还有一点时间，正好这个师大三民主义研究所的所长赵黎明他来看我，跟我谈谈。赵教授他也讲楞严经，楞严经讲完他要讲楞伽经，他是学哲学的，他哲学学得很好。我们就坐下来就谈了好一会儿这事情，我们发现 但是好多人也同样的观察，觉得我们这社会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很自私，很自私，也就是说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们台湾有三种性格很值得